嗨，各位朋友，我是静安，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格。那我们上次呢，曾经跟您介绍过了许多跟大自然有关的知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脚下的大地。您会觉得我们现在脚踏的大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然很多人说，哦，这是地球的一部分啊，这是地质的演化，尤其是我们所常常用的泥土是经过千千万万年由岩石这些的部分的构造来慢慢的风化啊、水蚀啊等等演化而来的。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其实在造陆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生物它却是用自己的躯体把它一块块造出来的呢？这种所谓从海边开始造成，由海底生物造成的生物礁，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了。我们知道啊，像很多的，像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是珊瑚，珊瑚要成立一块珊瑚礁，其实是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当我们到了南部垦丁，尤其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一有假期就往垦丁跑，往海边跑。其实不只是垦丁，还有很多地方会有这些类似的礁石。那么垦丁当然是比较容易看得到，而这些的珊瑚礁不止在海边，在海里，而且甚至在台湾的陆地上也有，而且不只是在海岸哦，在很比较里面的内陆也都有哦，包括了桃园、新竹啊、台北等等，这些都有。您相不相信呢？我刚听的时候也不太相信哈，但是地质学家摊开地图，我们一看，哇，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证明台湾以前是在海底的。那么这些生物从海底被推上来之后呢，而在经过造陆啊，还有这些地形的变化呢，原本台湾跟大陆这两块的地形是都是露在海地面陆上的啊，也就是露出海面的。而但是呢，经过这地层的张裂的作用呢，还有这个冰河时期结束，所以呢，我们台湾的台湾海峡、黑水沟他们又满上来了，所以台湾跟大陆的地质还有地上的生物啊，又都隔开了。那么在台湾的这个台湾海峡的海沟里面啊，也曾经发现了很多啊，包括了像大象啊、犀牛啊、野牛啊、鹿啊等等的这些的化石，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我们今天不是谈台湾海峡，我们谈的是生物礁、珊瑚礁。您知道生物礁其实造成啊，它有一定的程序，它有一定的原理，您想不想知道呢？而且生物礁它有一定的学术标准哦，它要长十公尺、宽十公尺才能够叫做生物礁哦。哇，这个标准好严格哦，有多少的珊瑚虫才能够堆成呢？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好朋友哦，生物专家、生物博士黄新卓博士，他在科普馆里面跟我们谈谈生物礁它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它是多么的珍贵。
一般来讲，现在即使是在那个温暖的这个海域哈，像垦丁南部像这样子靠近赤道哈，这样子温暖的海域所形成的这种珊瑚礁哈，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哈。那而且就是珊瑚它，我们讲说珊瑚它会长，但是珊瑚要成礁。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珊瑚会长，它一年可能说团块型的珊瑚，它一年大概增厚一公分左右。那有些分支的长得比较快，它一个分支一年可以长十公分。可是这个是我们讲珊瑚的生长的速率。但是呢，你在形成礁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必须要是提供了一个架构。 但是呢，你要形成礁呢，还必须要有，你要把那个空隙要能够充填的这种沉积物哈，要能够把它能够沉积起来，把空隙填满。然后你填满还不够，你还要有后续的一些其他的生物想办法把这些沉积物跟这个结构把它交接起来。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用钢筋盖房子，可是呢，我们就要有沙。有沙石不够，还要有水泥来把它交结，好，才会形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胶体。那但是你在野外，好，比如说今天台风一来，啪把它打碎了，好，这个就是对胶的形成一个负面的作用。那还有很多的生物，好，它会对胶产生破坏，像很多钻孔贝，它会钻到胶体里面，啊，有些海胆它会挖洞。啊，那甚至有一些那个其他的生物，它本身就会吃活的珊瑚，这个都是对礁的形成一个负面的作用。所以在这样一正一负的这种效应在拉锯的情形下，你还能够把这个礁堆积起来，啊，这个就真的要非常漫长的一个地质的一个时间。到底要多大，我们才会成为礁？一般现在在学术上来讲，就是说你至少要它的方径大概至少要10公尺以上，好，这个我们才会说 OK， 我认为说这个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礁了。但是你说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体积的一个礁的话，啊，其实真的都是要好几百年甚至好几千年，啊，才会形成的。
生物礁当然不是我们表面上可以看来把它敲成孤老石盖成房子那么简单哈，啊，它的用途当然不止这些，它甚至还有产业上的用途，那么它也更有这个保存生命的用途，因为它有各种的孔隙，内部跟外部的空间，所以在珊瑚礁有的地方呢，在海边的生物项就更多，尤其是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提供各种的食物躲藏甚至繁殖。那么这些珊瑚礁对海里生物重要，其实对我们陆地上的人也相当重要。到底珊瑚礁对我们或者是这些生物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而人类是如何的来改变这些地形？那么我们就要谈到了大家很关心的在桃园地区有藻礁的这个保存的问题。那藻礁它当然也是一种生物礁，只不过它是由海藻类所堆积起来，那又更不容易了。我们继续请黄兴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段。
其实在内陆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在不止在嘉义、台南，啊，甚至高雄、新竹，啊，甚至在新北、桃园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靠内陆的这个地方呢，啊，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啊，过去啊几千年前甚至万年前的这个生物礁，啊，的一个遗迹这样子。我们可以在那个现在海拔很高的这个山区，啊，我们甚至都可以找得到，啊，过去这个地方曾经是在啊深度蛮深的一个海底啊，慢慢经由那个地质活动啊、地壳的变动啊，或者是啊地那个海底抬升的一个现象啊，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遗迹啊。桃园藻礁在没有很远的，就是几十年前这个时间尺度，那里的关心藻礁那个地方呢，其实是还是有很不错的一个海岸，可是附近的开发起来以后，河流带来的大量的一个沉积物啊，然后附近的一些开发让那里的沉积物增加，所以珊瑚就没有办法在那边生存啊，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珊瑚藻类，所以就是那里的那个藻礁呢，就是慢慢的啊就会受到影响啊。事实上来讲，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去研究那个地方的那个藻礁，好，我们发现底下其实是有珊瑚的，就是从前那里是珊瑚，那里也是有珊瑚在那边造礁，有珊瑚礁。那后来呢，就是珊瑚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沉积物的一个环境以后，就换成藻礁。那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慢慢的又更恶化了，那藻礁也是没有办法在那边继续生长。 啊，所以这个人类开始以后，人类开始活动以后，其实都是会对地形，甚至地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些地形呢，以后就会变成地质，所以也许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或许看不到说台湾的那个地形会有什么样太大的变化。不过有些变化是我们在这几年是一直都在观察得到的。
今天的生活多宝格邀请到的好朋友黄金卓博士来谈一谈有关于生物礁。您现在如果走到海边，是不是会觉得对大海里的生物充满了敬意呢？您会不会对于这些不起眼的珊瑚虫也充满了敬意呢？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不要买珊瑚类的产品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样子，把珊瑚留给海洋的生物把应该有的地方呢补填起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装饰各种的美好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它该留在哪里，应该让它发挥它大自然的功用吧。好，各位朋友，我是静安，欢迎您下次跟我们一起再来看看生活多宝格要分享给您什么样的宝物我们下次空中再会。